李克强预警后，中共央行紧急降准，民主峰会前夕，专家再提国际同中共经济脱钩，中国粮食供应结构畸形，进口量暴增20%。北京舆论打击特斯拉，供货商托普集团成替罪羊，全恒大将所有离岸债券纳入重组，普京同莫迪签署10年期国防合作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总理李克强提出即将下调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之后，中共央行这个礼拜发出声明，宣布将在12月15日降准 0.5%，对市场释放1.2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这次下调后，金融机构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8.4%， 这决定在12月6日盘后，12月7日盘前宣布，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就将执行政策，显示出央行这次政策操作和以往相比更加紧迫。在中共央行宣布降准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恒大危机蔓延都引发了业界的担忧。中共御用经济学家李道葵在10月初发出警告，指出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对此，台湾经济学家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评论说，北京御用经济学者亲口讲出中国可能正在准备过苦日子了，是非常不寻常的，这样的做法可能开始在提前对中国的民众打预防针。对于这个问题，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近期恒大的事件比央行急切需要调控经济以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他说，最近中国经济好坏不是一点的坏，当然了，现在中共的核心没有心思搞经济，主要在这搞政治。李克强他很辛苦，努力地想在这挽救中共的经济。你看最近中共爆出来讲这个恒大还不到钱了，正面临被分割、被债主分割的这样一个欠债的危机。其实恒大只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个，中共从9月份开始就知道他的房地产、他的这个整个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已经就快熄火了，所以从9月份开始刺激房地产，10月份和11月份都这样做。其实刺激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有限，主要的就是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没什么钱，整体来讲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杰森指出，降准这个概念简单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将钱存在银行里面，银行不能够将所有的钱都给贷款出去，否则银行就会破产。为了保证银行的稳定性，央行一定要限定一定的规模的储备金。现在中共央行用储备金的比例来决定有多少存款可以投入整个经济运行中去，但是即使采取降准刺激经济，中共政府现在亦已经没有太多的筹码了。杰森博士又说，这样整个来讲就是现在中国的银行准备金的比例已经是比较低了，在降之前已经是 8.9%， 现在降了之后是 8.4% 了，底线是 5%， 你低于 5% 这个就很危险，很多银行可能随时都有被提爆的困境。换句话来讲，它可降的空间已经是非常有限了，在这个时候它降 0.5%， 就是说它真的急了。很多房地产公司它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恒大，它就是资金连断了，它不是说手里面一点钱都没有，它还有很多价值上千亿的土地在手里面，但是呢它这个钱周转不过来，其他公司没有钱去买它的土地，如果钱不够的话，整个经济运行起来好像就有点问题。它后面你也看到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它已经降到 8.4% 了，底线是 5%， 而且很多的地方的银行它前期降得已经到了 5% 了，所以说整体上来讲，它可降的空间其实不是那么大，总不能够真的降到 5%， 降到八点几就已经到了能够承受的这个快到极点了。美国政府将在12月9号到10号期间主办民主峰会。在峰会召开前，人权活动者表示，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减少对中共的经济依赖，才能够给中共为侵犯人权的行为负担实际的责任，并真正保证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人权组织香港监督研究员培伦德表示，国际上需要减少对中共的经济依赖，否则不能够真正给北京承担起责任。英国保守党下议院议员蒂姆·罗夫顿说，国际社会必须敢于披露北京的行为，如果同北京经济脱欧意味着短期的经济痛苦，这样的做法会保证我们以后免受一些巨大的经济领域或其他的痛苦。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教授吴国光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由于中国经济的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开始用这样一个东西反过来对付国际资本。他说，严管和诱惑是北京对付西方资本的两手，现在中共的严苛政策并不是要和欧美经济脱欧，而是一种战略，就是要迫使美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向中国共产党低头。吴国光用一个人用椰子壳诱捕猴子的故事举例说，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战略对待西方资本就是这样一个捉猴子的战略，你如果不敢贪婪松手跑了，你就赚不到钱，习近平就赌你资本贪婪的这样一个特性，你想要更大的利益，好，那我就将你这个猴子捉住。英国前驻华外交官、中国政变作者盖斯德警告说，外界必须教育公众认识到，如果不捍卫自由和价值观，将会有长期的经济灾难，最终外界必须制定和北京经济脱欧的战略。中共统计局这个礼拜发布粮食产量数据，宣布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长 2%， 但是业界指出，同期中国粮食的进口量却增值 20%， 增幅是粮食产量的10倍。对此，业界人士发布了分析，根据中共农业部的讲法，今年的秋收速度慢于往年，粮食产量增幅达到 2%，但是中共海关数据显示，北京在今年进口粮食数量同比增长 23%， 其中粟米进口量暴增超过 230%， 稻谷和大米的进口增幅约超过 110%。 对于这个问题，财经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这样的数据反映出中国政府试图隐藏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粮食产能实际上是减少的。杰森博士说，粮食产量这个数字是假的，这个是国家机密，中共不会让你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传过来，比如说一些地区洪水浸了的粮食一粒都没得收，还能够给你补出和去年差不多产能等等这样的数字，就是有些人在网上有爆出这样的消息。但是从宏观来看，现在是没有这个数字，但是基本上大家都相信中共那边的数字就是增产的这个数字是假的。从进口的这个数字、增加的这些数字，你亦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如果真的增产了，仍不会比去年进口更多，中国的人口实际上在这里减少。今年整体上中国人口可能已经进入整体减少的状态了，你人口总量不增加甚至在这里减少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进口也增加产量也在这里增加，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进口大量增加就反映了中国今年整体实际的产能在这里降低，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中国对于海外的中国整个这个粮食或者食品对于海外依赖性是进一步增加的，这两点都是好坏好坏的消息。本来说呢，就是说它现在在国际上搞得这么坏，当你非常依赖海外的粮食进口的时候，你这个国家其实是没有做战狼这个本钱的。 近期美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在中国召回22,000辆 Y 型的事态，引发北京政府的舆论集火，多家大陆媒体连续多日聚焦特斯拉召回事件，并评论关于特斯拉缺陷产品的内容。这个消息发布之后，特斯拉的中国供应商拓普集团首当其冲，股价损失惨重，盘中市值一度跳水 8.86%，连带汽车板块行情下滑。为了止损，拓普集团在上个礼拜尾发布公告，或对这个事件不知情，并打圆场话特斯拉的问题并不构成运营损失，但是这样的声明并未能够帮助拓普集团止损。业界人士指出，特斯拉的召回公告直接导致拓普集团受重伤，原因是拓普集团高度依赖特斯拉的业务，近几年的发展离不开特斯拉的支撑。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北京推出特斯拉召回事件的动机，刚好选在美国这个礼拜召开民主峰会之前，明显是存在报复的动机。一到国际上对他的人权说三道四的时候，他就捉几个外国企业来煽动小粉红的抵制受爱的情绪。只不过现在国际上谴责中共的人太多了，加拿大刚刚扣押新疆劳工产品，没过两日又有欧盟议员访问台湾，20个拒签奥运休战协议和110个参与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看来中共由于在国际上树敌越来越多，以后可能是忙不过来。而且中共每次说抵制外企，背后都是中企和市场连带受打击，不断重复着搬石砸脚的做法，失去理智的行径迟早会用尽信誉。更多场内民众在受到其牵连之后，都开始思索其统治的合法性。负债累累的恒大公司计划将所有的离岸公共债券和私人债务进行重组，这个将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一次资产重组计划。恒大在几日前启动了由中共政府工作组主导的债务重组。在12月3日，恒大宣布在支付一批2.6亿美金的担保离岸债券上遭遇困难。目前这家公司仍然有192亿美金的离岸债券和84亿美金价值的人民币飘居袋上。根据恒大为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在广东省政府宣布派遣工作组解决恒大问题后，恒大董事会成立了一个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除许家印和首席财务官潘大荣以外，其余的5名委员会成员都来自恒大以外。在10月6日，有行业消息人士发言说，恒大正准备将所有的债务都纳入重组，这个做法被认为是旨在在安抚市场的信心，而知情者亦承认正式重组的过程仍没开始，计划亦可能会发生变化。恒大重组的消息导致公司在港股的市值在这个礼拜初下跌了 20%， 跌至历史低点，而其旗下的美元债券亦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幅。对此，投资银行家、彭博专栏作家任淑利警告，对于中国地产商来说，如果他们尝试躺平应对债务，可能会面对一些不良的经济后果。在11月陷入债务困境的佳兆业公司的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 93%， 在11月份恒大的销售额亦下降了 89%。 好像花样年这样的地产商在10月份违约后不得不提出清盘申请，这个意味着有债务问题的公司都走在危险的边缘。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礼拜起访问印度新德里，双方继续就国防供应建立稳定联系。因媒报道指出，这次峰会期间两国签署了10年期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这个显示了印俄两国长期以来的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自去年以来，印度和中共政府的边境军事对峙局面一直没有缓解。一媒指出， 预计印度这次从俄罗斯购买的产品将会布置在藏南边境应对中共威胁。在12月6号，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和俄罗斯绍伊古将军签署了购买60万支 AK-203 突击步枪的协议。这协议亦授权印度本土直接生产这批步枪。这次协议条款中还包含互惠后勤交换，允许印度和俄罗斯军队互相使用彼此的基地和后勤支持设备。印度防长辛格在推特上评论说，很高兴和俄罗斯能够签署一些关于小武器和军事合作条款，希望两国的合作将为整体地区带来和平、繁荣和稳定。预计在这个礼拜的印俄峰会期间，普京将和莫迪签署一系列协议，涵盖的领域包括国防、贸易、太空技术、能源和文化合作等方面。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